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年上半年获知702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黑龙江三位近八旬老太被网判四年，徐荣师被劫入狱，山东秦少华女士遭网判两年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上半年，中共继续以维稳、清零、扫黑除恶等借口迫害法轮功，继续执行江泽民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据明慧网的报道统计，今年上半年至少有702名法轮功学员遭中共非法判刑，其中2023年356人，2022年189人，2021年51人，2020年24人，2019年21人，2018年23人，2017年19人，2016年14人2015年4人，2014年1人，分布于中国大陆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他们中有国家公务员、大学教授、教师、高级工程师、会计师、设计师、画家、医生、企业家、广播电台主持人、税务局副局长等各界社会精英人士。迫害最严重的地区依次为山东省110人，辽宁省85人，黑龙江省78人，吉林省68人，河北省54人，北京市42人，四川省36人，广东省31人，湖北省27人，江西省25人，重庆市20人。有189名60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80到90岁23人，70到80岁81人，60到70岁85人，年龄最长者88岁。中共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现金2931242元，其中法庭非法罚金2646942元，警察敲诈勒索284300元。信息采集时间2023年1月1号至2023年6月30号，其中包括以前月份没有发表的判刑数据。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密山市857农场78岁的徐荣师女士、77岁的傅连华女士、77岁的郭淑芬女士，三位法轮功学员被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徐荣师被劫持到监狱非法关押迫害，另外两位老人因身体原因所谓的收监未遂。2020年11月，徐荣师、傅连华、郭淑芬在集市上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被警察绑架至当地派出所。随后公安局出动十几个警察，在家人不在的情况下非法抄家，抢走三位学员的电脑、手机、随身听、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次日，三位70多岁的老太太被直接劫持到鸡西市看守所非法关押，构陷他们的所谓案件被移交到异地法院办理。后来，三位老人被取保候审，期间他们被法院非法判刑四年。今年7月14号，857派出所警察把徐荣师、傅连华两位老人送到鸡西市看守所，欲将他们送到监狱迫害，说是收监。傅连华、郭淑芬老人身体不符合关押标准，徐荣师已被劫持到监狱迫害。傅连华2001年因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非法拘留半个月。2008年因张贴法轮大法真相标语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在黑龙江哈尔滨女子监狱遭受迫害，身心受到极大伤害。 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高密市法轮功学员秦少华女士今年2月再次被高密市福日派出所警察绑架。近日得知，秦少华已被法院非法判刑2年半，在高密市政法委公检法人员的暗箱操作下，从非法开庭到非法判刑都没有通知家属。秦少华是高密市下庄镇义民村人，1998年和家人一起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从此一家人身心受益，家庭和睦。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秦少华一家人频频遭迫害，父母曾被法院非法判刑，秦少华也曾被非法劳教。2011年，秦少华的父母在张鲁乡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讲法轮功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高密国保警察绑架。后来，两人都被高密市法院非法判刑3年，被劫持到济南监狱迫害。这期间，秦少华写控告状营救父母，遭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劳教1年。去年5月，秦少华在小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物业人员举报，被两警察绑架到福日派出所，后被非法抄家。秦少华当晚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形式被放回家，警察勒索1000元押金。同年11月，警察闯入秦少华的父亲家，强行把秦少华绑架到高密法院，法院人员把开庭传票、起诉书、权利告知书拿给秦少华签字，被秦少华拒绝。今年2月8号，秦少华又被警察闯入家中绑架，被劫持到潍坊市看守所，之后秦少华音讯全无。近日家人得知，秦少华已被中共法院秘密非法判刑2年半。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7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反迫害24周年，美国国会议员声援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7月20号，来自美国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和支持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附近的国家广场举行集会、游行和烛光悼念等活动，呼吁制止中共迫害。1999年7月20号，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这场迫害仍然在持续。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至今已走过了24年的历程。在法轮功学员举办720反迫害24周年集会前夕，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录制视频，颁发褒奖或致信声援法轮功学员，谴责中共迫害，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美国阿肯色州联邦众议员弗兰奇希尔在录制的视频中说，全世界都很清楚，中共在中国对法轮功发动的野蛮行径已经持续了20多年。在此期间，数百万法轮功学员被拘留或监禁，数千人被杀害。中共的迫害手段还包括活摘器官。他说，现在是美国和那些志同道合、热爱自由的国家通过立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不仅要制止这种不人道的做法，而且要采取强硬立场，反对中共日益增长的侵略行为。美国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在写给佛罗里达法轮大法学会的声援信中说，24年前，在中共发动铲除法轮功的运动中，成千上万和平的法轮功修炼者突然被关押。我今天写信给你们， 是为了纪念自那时以来不幸遭受可怕的虐待、强迫劳动、酷刑迫害的数百万人。我也想借此机会赞赏你们所有人面对不公所展现的勇敢和勇气。卢比奥说，我强烈谴责中共侵犯法轮功学员宗教自由和基本人格尊严的暴行。你们致力于为那些无法发声的人发声，这令人鼓舞。你们的努力没有被忽视。我鼓励你们继续坚持下去。你们要时刻知道，你们在美国参议院有一个坚定的盟友。美国前众议院议长、加州联邦众议员南希·佩洛西在给法轮功学员的信中说，当你们聚集在华盛顿特区时，我非常荣幸地向你们这个杰出的团体致以问候。我赞赏你们为捍卫宗教自由并唤起人们关注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而做出的不懈努力。美国的两党两院对中国人权做出坚定不移的承诺，我们将始终保持警惕，捍卫世界各地的人权。民主党人和所有热爱自由的人们将继续发声，直到每个中国公民都能不受中共的迫害和虐待而正常的学习、敬神和生活。我再次赞扬你们寻求更加尊重人权的努力，向世界呼吁勇敢地发挥领导作用，打击任何地方存在的偏执和压迫。我们绝不能停止努力，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创建更光明的未来。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622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44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七旬老同修救人忙，大陆大法弟子本人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8日。前记，每个月末的最后一天，我都会去城郊的 A 同修家学法交流。 A 同修家是附近几个村子十几名同修的学法点，家里人都支持他修炼，所以进出也方便。这天早上我9点到了同修家里，有位素未谋面的老同修 B 早已等候多时了。他说知道我今天来，特意从更远的村子赶过来的。同修 B 今年75岁，是720之前得法的老弟子，想让我帮他写513征文。他说自己不识字，学法都是丈夫同修读给他听的，所以能读法却不会写字。他很想参加征文投稿，向师父和同修们讲讲自己救人过程中发生的有趣的小故事。下面就是同修讲的小故事。我们那边5个村子共有6位同修，只有一位会写字，但这位会写字的同修今年以来一直在照顾生病的老父亲，所以做3件事就没那么多精力和时间了。我们6个都还算一直比较精进，做3件事也都安排得比较好。第一部分，人越多的地方就能多救人。我们一周在我家聚一次，相互切磋一下做的3件事，谁哪方面有欠缺，大家看到了就会及时指出来。走时带着一周要发的真相资料各自发放。我的时间安排是每周拿来真相资料就先出去发，主要是赶农村大集，经常一出去就是一整天。哪天发完资料，剩下的时间就是在家学法，一学也是一整天。我很喜欢去赶大集讲真相，人越多的地方就能多救人。离家近的集市骑电动车去，远的就骑电动车去车站，再坐公交车去集市。去远的集市，我都是早上发完6点正念就出发。乡镇集市都很大，一般要下午3-4点钟才散集。我等集上没人了的时候，才去车站坐车往家走。 冬天天短，到家就黑了，所以出门就是一天，收获也是满满的。特别是年前赶大集，一天的三退名单经常能有七八十个人，甚至上百人的时候也有。以前老伴在的时候，也会跟我一起赶集讲真相救人，我劝退他帮着记名字。我一个人去赶集的时候，不会写的字我就画图代替，回家再让老伴同修复原。有一次上小学的外孙过来，看到我画的三退名单上很多猫狗鸡兔啥的，简直笑翻了，笑得在炕上打滚打了一会儿。在师父的加持下，我都能把名字记清楚，我讲真相没有怕心，感觉师父就在身边，越人多的地方越爱讲，就是想让更多人能听到真相。有一次在集市上讲的时候，老伴发现有个警察就在我身后打电话，把他吓得够呛，但我没注意到，当时还劝退了两人。老伴提醒后，我们安全离开了。有一次看到有位老婆婆坐在车上等老伴，就过去给了她本真相小册子。那婆婆说以前也看过，里面提到三退保平安什么的，但不知怎么退。我就给她讲了三退的意义和大法真相。老婆婆高兴得不得了，握住我的手一个劲地说，今天可太好了，我见到佛了，你这人这么善良，不就是佛吗？她自己写上真名做了三退。也有不顺利的时候，有一次给一个老头讲真相，那老头说，你讲法轮功我就报警，然后他掏出手机捣鼓起来。我也没害怕，心想你那手机不好使，我有师父保护，然后很坦然地离开了。这样的事也经常遇到，有骂的，有说我反党的，我不动心也不害怕，理性慈悲地跟他们讲真相，实在讲不通就离开，心里只有纯正的一念，讲真相救人，其他没有想法。第二部分，有师父加持，心想事成。有一次我在集市上讲真相，有个妇女大声说，你真大胆，竟敢在大集上这么大张旗鼓地讲法轮功，你不怕警察来抓你吗？我说不怕，法轮功是佛家上乘高德大法，是来救人的，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就能保平安。然后又讲了一些真相，这位妇女就在那儿静静地听，看到别人都退，她也说，反正也没啥坏处，那也给我退了吧，我戴过红领巾。看来是她把真相听明白了。有一次我骑电动车去赶集，骑到一个山坡上时，发现前面堵了路，就下车准备掉头往回走。可是因为那段山坡比较陡，电动车的车闸刹不住，车一个劲地往下冲，速度很快，没法停下来，下面就是很深的悬崖。我立即在心里求师父救我，接着一块石头恰巧就把后轮给挡住了，车停住了。我心里对师父那个感恩啊，感觉师父一直就在身边保护着我。有时我也去农村往各户发资料，有一次刚把一份真相从门缝塞进去，一个老头就刚好打开了门，我就赶紧说，大哥你真有福啊，这是本保平安的书，咱这年纪就是健康平安最重要，您快拿回屋里看看吧。心里想，他不要出来，别影响我发真相给其他家。那老人就真的答应着，高高兴兴地拿着资料关门回屋了。这样的事也经常发生，感觉在师父的加持下就是心想事成。带的资料不那么多的时候，就边发边讲，遇到人就劝退，一般都很顺利。第三部分，年前集市一天不落，全天讲真相。疫情三年间，只要村里稍一放开，我们六人就赶紧出去讲真相。2023年过年前，因为要去外地的儿子家过年，走之前想到要把其他五位同修的真相资料联系好，刚这样想，一个声音就说，精进多救人。我悟到这是师父的点化，就赶紧去了做资料的同修家说了这个事，又与另外五位同修切磋， 这是师父要求我们多救人啊，那咱们得听师父的话。于是我们协商利用年前集市上人多的这段时间，一天不落的全天出去讲真相多救人。做资料的同修晚上加班赶制，每晚提供一袋子资料，白天我们六个老太太赶集发放，我发得多就少分给他们。现在讲真相劝退比以前容易多了，很多人一讲就退，也遇到很多已经讲过的了。这样每天都能劝退八九十人，感觉是师父看我有想急切救人的心，就把有缘人领到我身边来得救，真切感到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大法弟子就是助师正法。资金不够了，我们大家就主动一起凑，各方面都配合得挺好，就这样一直做到了过年，大家都做得很有劲头，只要能救人我们就特别开心。第四部分，在村里大家都知道咱修大法的是好人。在村里大家都知道咱修大法的是好人，咱就做好人，谁家有喜事丧亡的都主动过去帮忙，目的就是讲真相救人。我家屋后住着一位老人，年纪大了腿脚不灵便，儿女都在外地工作，我就主动时常去他家帮忙干些活，帮着拿烧火做饭的柴草，看到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随手干了。冬天下了雪都是我过去给扫雪，有事他敲我家后窗我就赶紧过去。老人很感动，孩子们每次回来他都会说，幸亏有前屋的某某，什么事都帮忙。因此老人的孩子们也都很安心，跟他们讲大法真相劝三退都很顺利。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孙辈，包括一些老人的亲戚都知道大法好并做了三退。去年年底有个独居的远房沈婆婆病了不能自理，年后我从儿子家过年回来就去了他家，几乎包揽了照顾他的所有事，洗衣做饭喂饭清理大小便打扫卫生等，付出很多，但从来不吃他家一顿饭，也不要任何礼物。沈婆婆的大女儿看到我一直这么无私的付出，她也很过意不去，就和她的弟弟妹妹们商量一定要给我报酬。他们说即使聘请来的故宫也没法跟我比，他们作为儿女的也做不到照顾的这么耐心细致，况且我也这么大个年纪了还做这么多事。我跟他们说，谈钱就见外了，我不会要你们一分钱，我修大法身体好，我就是因为修了大法才能做到的。我们是修真善忍的，按师父教我们对谁都得好，做人做事先他后我，大法弟子都这样，大法是佛法，是来救人的，你们只要能认识到大法好，比给我钱都高兴。跟他们讲大法真相劝三退，他们都很接受，并愉快地做了三退保了平安。大女儿的丈夫原来受邪党洗脑，对大法很排斥，感动于我的付出，也愉快地退出了邪党组织。在他们家我一共劝退了五人，我照顾这个远房婆婆一直到她去世，来参加殡葬的亲戚我也都给他们送了真相册子和护身符，并做了三退。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多救人，这样的事在村里还做了不少，只要能救了人，做这些事一点不觉得苦，不但不觉得苦还乐在其中，所以别人看到了也能感受到我们自然流露的真和善，这样救人也更好救。我家前面有四个老太太，年龄都在80岁以上了，他们经常在街边一起坐着晒太阳，我有空的时候就过去给他们念真相册子上的故事，他们很乐意听，他们经常念法轮大法好。年前大陆的大瘟疫，很多老人都感染去世了，他们四人中其中三人都只是轻微的咳嗽，很快就好了，另一位啥事也没有，很神奇。他们都知道是念法轮大法好受益了，都很感激师父的保护。第五部分，向内找真好，没有过不去的关。去年秋季的一天，我们六人中的同修 C 来我家，人晒得又黑又瘦，说是秋季一直忙着帮儿子家又帮女儿家收拾庄稼种地，很累，三件事也没空做了。我就和他交流， 儿子家的活能干完吗？闺女家的地能种完不？儿孙自有儿孙福，现在都到了什么时候了，还忙着帮孩子干活不救人。 C 一听就不乐意了，大声地说，我家跟你家一样吗？你家孩子都闯得好，你不缺钱，我得帮孩子挣钱才行，你要是我你也得干，还愤愤不平地说了一些其他的。我静静地听着也没插话，心想这是给我提高心性来了，我得赶紧扩充容量提高上来。谢谢师父的慈悲安排，谢谢同修的帮助。 C 走了之后，我继续向内找自己的执着，找到了就灭掉它，越找越舒服，越找心里越敞亮。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只要向内找就没有过不去的关。谢谢师父。第二天一早， C 同修拿着礼物又来了，一进门就说是来道歉的，说他错了。今年过年在儿子家，有一次烧水没注意自动烧水壶里还有一些水，就按了开关，结果水多了，烧开就溢出来了很多。儿子全家也都读法练功，当时悟到是不是我们家整体该扩大容量了。过了几天，发现儿子跟儿媳两口子不说话了，就问儿子，是不是我哪里没做好惹你们吵架了？儿子说不是，我就把烧水溢出的事跟他们说了，师父提前提醒我们全家该扩大容量了。儿子儿媳也悟到了，两人很快和好了。还有一次，儿媳问我，妈想吃什么？我说吃什么都行，我可没那么多事。儿媳接上一句，你事可不少。我心里一惊，马上向内找，结果找出一大堆的执着，比如吃饭这事，这也不吃那也不吃，看似粗茶淡饭吃得很简单，其实儿媳做饭挺为难的，跟他们吃的不一样就是为难他们啊，这不就是没替人家着想吗？还有别的方面也找出不少执着心来。向内找真好，没有过不去的关。这么多年来一直比较平稳地走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路上，我的体悟就是信师信法，遇事向内找，一定要多学法，认真学好法。三月份我用三周的时间学了九遍转法轮，每天出去讲完真相回家，简单吃点东西就坐下学法，我体会只要在法上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因篇幅所限，B 同修的故事就讲到这里。由于我的写作水平和修炼层次有限，敬请同修谅解，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带手机让我去掉了很多执着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1日。看了明慧网上多次刊登的同修们谈到的关于注意手机安全这方面的问题，我与这些同修有同样的感受，看到有的手机仍旧带在身上与同修接触交流，还要找些借口说没事，这样的同修是不是还得找找自己？我想把自己的一点浅显认识和做法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我们今生能得大法，能有伟大师尊的领航指导，破除一层层迷雾，向上升华攀登，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伟大的师尊为我们付出的太多太多。 师尊的法都讲给了我们，特别是关于手机的安全问题，我觉得不需要我们再悟什么，就是选择了。从法中我们都知道，手机就是窃听器。那么自己为什么要带着这东西到学法点、资料点，或者用手机与同修通话时，非得说与修炼有关系的话呢？有的同修觉得我说得很隐晦，邪恶听不懂。其实不是啊，你为什么要把知道的张三李四在干什么、去了哪里还要在电话里告诉同修呢？什么心呢？是显示自己知道的多吗？知道的多也不能说，我们还要修口啊。再说对方需要知道这些吗？有要说的，我们想办法见面再说，不用手机也不带手机。你出去讲真相带着手机时，不是正好告诉邪恶自己正在干什么吗？现在邪恶利用大数据监控所有的人，只要你用手机就在邪恶监控中，不要觉得自己不在其中啊。当然修炼人用修炼人的心态，正念一定要有，但还要做到为他人负责，我们也要做到为法负责。如果因为自己带着手机给他人带来麻烦或损失，这个损失是无法挽回的。明慧网上同修的体会不是给我们看着玩的呀，不是事情没发生在你这儿，那就看看算了。有的人看明慧网交流文章时走马观花，有的人不看，说没时间看。明慧网是师父充分肯定的大法弟子网站，师父讲过，重大问题看明慧网的态度。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二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知道我为什么在明慧网上发表消息吗？就是告诉大家它是可信的，是大法弟子一个交流的平台。制作明慧周刊的同修顶着压力，冒着风险为大家付出，给我们送到手里还不知道珍惜。对照大法想想自己该怎么做，是不是应该思考一下，我在这件事上怎么悟的？我怎么没做到呀？我还存在哪些没有做到的，然后做到？我想是这样吧。看了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我就想，自己在手机的问题上应该怎么办？那时我还上班，还有很多的联系。刚开始的时候，去同修那距离同修处还有二三十米远吧，我就把手机的电池卸下来，然后再接触。除了工作上的需要，其他的电话我就不像以往那样与他人联系了，这样减少了通话，也去掉了不少心，如怕别人冷淡自己的心，怕亲朋好友之间感情疏远了的心，怕有什么事自己落下了的心，这样电话就少多了。后来不断地在法中提高自己，看淡亲情、朋友情、同学情、同事情，这时我感到很轻松。当看到明慧网通知卸载微信时，立即让孩子给我卸掉，不长时间我就用了老年机，这之后到哪儿我就不带手机了。开始怕家里人找不到我，肯定着急，我回来看到未接电话就给他们回，他们吼我，我不吱声。几次之后这个怕心也没有了，家人也习惯了。我找空闲时间给他们打电话，或者出去前给他们通话。出去前求师父不让有电话找我，回来再来电话。太玄妙了，真的就是这样。谢谢师父，弟子让您操心了。从此不带电话出去时的怕心没有了，希望有类似的同修放下人心，我们整体提高升华，别再让师父为我们操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实修心性，救度世人》，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9日。我今年72岁，是1996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修炼前，我的胃病很严重，有胃下垂、胃窦炎、幽门充血、水肿、糜烂性胃炎、12指肠溃疡等疾病，很多病还要忌口，这不能吃，那不能喝的，我经常吃不饱。当初有法轮功学员向我介绍法轮功时，我还持怀疑态度，那时对于修炼不太了解，认为只有庙里的和尚或尼姑庵的尼姑才是在修炼，没有听说过还可以不用出家就可以在常人社会中修炼的。常人中的气功好像都是去病健身的，不知道气功就是一种修炼。我就抱着去病健身的想法走进了大法修炼。修炼后不久，我所有的疾病都在不知不觉中神奇地康复了。我第一次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妙感觉。想到自己终于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那兴奋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了。通过对大法的学习和领悟，才让我知道转法轮是一本指导人修炼的宇宙大法。法中要求每一个真修者做一个好人，以至于更好的人，还要提高心性。通过系统学习师父的讲法，我明白了大法修炼对每一个修炼者都是非常严格的。师父讲法中强调了修心性的重要性。我在修炼中尽可能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一、提高心性。我和老伴儿去买鸡蛋时，从来不管个儿大小，都是挨个儿捡的，都是卖家给拿好的。到市场买菜，不挑不选，也不管好坏，直接装捡。买农民的菜也是只问价不讲价，看中了就买，不合适就走人。如果购买时对卖家的东西挑三拣四，讨价还价的，你再给他讲真相他就不太接受，有的还说三道四，对救度众生起到了负面作用，讲真相的效果就大打折扣。师父的法是指导我们实修的，只有在日常生活中去实践，心性才能得到真正的提高。有一次，我与老伴去买无花果，卖家把那些不好卖的、果皮变黑了的、带伤的捡给我，他还边拿边说，这黑了皮的才是好的、熟了的。他以为我不懂好坏，还说刚才有一个人买了好几斤，全是选这样的。我听了也不与他争辩，也就像没事人一样，什么都不说，付了钱，提着无花果默默地走了。从这件事中，我悟到，我们修炼人替卖家着想，我买走了那些黑的、坏的果子，剩下的看起来光鲜，买主就多，他还可以卖个好价。再说修炼人吃点亏怕啥呀？常人还讲吃亏是福，表面上看他占了便宜，实质上他失去了珍贵的德。我们明了失与得的关系，我们得到的才是最好的东西。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二、信师信法病夜消。有一次我半夜起来，一只脚痛得不能沾地，特别痛，到了早上起床练功还是没有缓解。我在心里对师父讲，师父啊，弟子要练功，一会儿脚就能着地了，顺利把五套功法练完。吃过早饭后，我又在心里对师父说， 弟子要出去讲真相，脚马上就不痛了。大法太神奇了，我还经过了几次病业关，都是在师父的帮助下闯过来的。三，讲真相救人。旧势力利用中共邪党散布谎言，对老百姓洗脑，叫人信奉无神论，用现代的变异观念在毁坏中国人的良知，道德一日千里往下滑，众生都在随波逐流，分不清好坏、是非与曲直，世人时时处在危险之中。我知道自己肩上的历史责任，可是由于怕心和顾虑心的障碍，遇到人时却开不了口，心里为自己着急，有时只局限在熟人和亲戚当中讲，遇到人少时敢讲，遇到异性更开不了口，开口讲的时候不多。我每天都和老伴儿一块出去，老伴儿讲，我就在一边发正念。随着不断深入的学法，现在比以前的状态好一些，有时在菜市场也敢开口讲了。就是今年持续的高温天气，我和老伴儿都照样天天出去救人。有一次我经过渠河边，刚好遇到一位中年男子，我就与他主动搭话讲真相。他一听就说，这些都是封建迷信，说完就想走。我想这个人是受了无神论的毒害，但他并不反对大法，他还有一线希望，我不想放弃他。我紧走一步上前对他讲道，老弟，你如果有空我们聊一聊吧。我针对他的心结问他，你说我讲的这些是封建迷信，在你看来是不可信的，可是我问你，你算不算八字？结婚时测不测日期？他一听我说的话也很有道理，愿意听我给他继续讲。我就给他进一步讲了中共的邪恶和大法的美好。我最后说，你必须要退出加入的中共组织，抹去受印，才能躲过劫难，得到平安。他相信和认可了，终于答应三退了。看到他终于得救了，我内心为他高兴。还有一次，遇到我们原单位的一个书记，我刚练功时，他就说那是骗人的，还劝我不要学。后来多次遇见，每次都不失时机地给他讲，他始终不信。他说做人要有良心，拿了某某党的工资还反党。我看他中毒太深，也不强迫，一次一次耐心地给他讲，真相是打开他心结的钥匙，他终于接受了真相，得到了大法的救度。谢谢师父慈悲救度，弟子做得还很不够，与那些精进的同修比起来，离大法的要求还差得太远。今后我一定要多学法，放下自我，多救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手机死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承德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0日。我于1996年得法，已经修炼20多年了，在修炼的路上走得磕磕绊绊，我就说一下这几年的一段修炼过程。我是在实体店做服装生意的，因为生意不算好， 时间相对来讲也比较宽裕，在学法和发正念的空余时间，有时就玩一下手机，在店里的时间也长了，和同修交流的时间就少了，几乎没有参加学法小组学法。慢慢的，学法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放松了，看手机的时间不知不觉中就多起来了，慢慢的就玩起来抖音、快手视频等，利用大量时间编辑发送各种视频，得到了很多人的点赞，慢慢粉丝也多起来了，从几百个、几千个到几万个，玩手机越来越上瘾，这就控制不住自己了，钻进去出不来了，一天到晚离不开手机了，上厕所也要看着手机，夜里睡醒觉一睁开眼就要看看粉丝又增加了多少，心里知道玩手机不好，但是已经管不住自己了，形成习惯了，手不知不觉就去摸手机，不由自主地滑个不停，心里很是失落，身体也发胖了，人也明显地变老了，整天无精打采，萎靡不振，一点精神也没有，有时甚至还抽烟喝酒，真是像吸毒一样，中毒越来越深而不能自拔，趴在地上起不来了，在修炼上往下掉的稀里哗啦不可收拾。同修们对我的状态非常着急，多次与我耐心的交流，我还是很难改变，就是放不下手机，悟不上去，一想到自己为何要到世上，自己的使命和誓约，那真是心里五味杂陈，说不出的难过，想精进，但是很难摆脱手机对自己的控制。一个同修很无奈地对我说，我什么时候还能看到以前的那个你呢？你以前的精进状态我非常的羡慕，数年如一日，你以前一直在做真相资料，供给很多同修发放，有一点时间就学法发正念，做得多好啊，我什么时候再能看到你那个精进状态啊？同修知道我在店里看书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同修给我下载了师父广州讲法录音、打印版大法书籍、师父新经文等资料，还有空中明慧周刊、正法修炼文章选编等音频资料，给我买了一个二手手机，把下载的大法资料拷在存储卡上，然后装在这个二手手机上。同修还告诉我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个手机不能上网，不能装手机卡，不能打电话，设置的是飞行模式，是学法专用手机。同修再三地跟我说要多看大法书，少看或不看常人的视频，常人的视频里放出来的都是名利色情等不好的东西，和我们修炼正好相反。我开始看转法轮，看师父的各地讲法，其他的时间听同修交流文章，通过学法慢慢地有所提高，看手机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有时还是习惯性的伸手去摸手机，我就把手机放得远点，但是不看手机心里就发痒难受，我就控制自己，控制自己，有时就强忍着，再难受也不看，后来干脆就把手机放在家里，不往店里拿，想摸也摸不到了。师父看我有了一颗坚定的心，就把另外空间操控我玩手机的魔给清除了，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就这样，我就抓紧时间学法，师父的法我越看越想看，师父讲得太好了，博大精深，我爱不释手，真后悔以前浪费了这么多时间。现在四个整点每次发正念都在半个小时左右，妻子同修外出发资料，我就帮他发正念，一发就是三四个小时，直到他回家为止。发正念时，我感到正念很强，都定下来了。我外出发资料，妻子帮我发正念。有时我做资料，他出去发；有时他做资料，我出去发。两人配合得很好。我现在学法心里很静，字字入心。越学法，越感到法的博大精深，悟道的理也越来越多。店里来了顾客，有机会就讲真相，劝三退，退出共产邪党的党团队组织。有位同修对我很关心，又来找我交流，他坐下看了我一会儿说， 你已经变了，你精进了，你比以前年轻多了，你的精神状态这么好啊，你的变化太大了，祝贺你。是的，我现在身上有使不完的劲，走路一身轻，精神抖擞，神采奕奕，和以前相比判若两人，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有一天，亲戚同修匆匆忙忙来到我家，说很长时间用手机联系不上你了，我今天特意来看看。我突然想起来了，手机被我锁在铁箱子里一个多星期了，忘了。我越来越感到手机离我很遥远，很遥远了，再也不想动它了。有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你的手机死了。我说那就死了吧，把手机卡拿出来吧，以后就不用它了。现在手机是我们常用的通讯工具，但同时它也能使人产生执着，如果迷于其中，被其操控，就很难自拔，那就是害人的，不知害了多少世人，对学生的伤害也是不小的，对修炼人的影响也是很大的。现在我看到我身边还有同修执迷于手机的，我认为我们修炼人千万不要执迷于手机，对我们做好三件事影响很大，甚至会掉下来，千万年的等待将毁于一旦，切记切记。以上是自己执迷于手机的教训，我以后一定要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多学法，多发正念，多救人，跟师父回家。写下这篇交流文章，是希望通过曝光自己对手机执着的迷失，而带给同修们一些借鉴，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有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环。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
请听文章，汽油剧毒能毒死人。文章发表于明慧期刊慧生第73期。2013年6月3日，钱江晚报报道了一则误把汽油当饮料，三岁儿子没能救回来的新闻。文中说，5月31日下午，在义乌后宅出租房里，张某见自己的摩托车没油了，便从房间里提来一只装有汽油的饮料瓶给摩托车加油。这时儿子正在旁边玩耍。几分钟后，张某在房间里突然听到儿子的哭叫声，跑出来一看，发现儿子将塑料瓶里的汽油喝到肚里了。张某见状赶紧给儿子喂水，并拨打120求救。等送到稠州医院抢救室，医生检查发现孩子已经脉搏微弱，经多名专家抢救无效后死亡。一次对汽油的误食造成小孩的死亡，酿成了一个巨大的悲剧，可见汽油的毒性是很大的。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其中的厉害，因为在生活中也很少有这样的经验教训。不过这则新闻让我想起21年前的另一个关于喝汽油的报道。当时很多人以为报道是真的，但是细看就知道事情的真伪。在2001年1月23日农历除夕，天安门广场假自焚事件中，
中央电视台报道，自焚未遂的刘宝荣在自焚现场张嘴猛喝几口汽油。事后数日，刘某在接受采访时却觉得喝汽油没有什么中毒症状，也没有谈到喝汽油后被抢救的经历。为什么呢？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喝汽油，也没有被送到医院抢救，所以他也不知道喝汽油是极其痛苦的，而且会导致人死亡。而中央电视台的那些造假记者们和这个栽赃事件的策划者也不知道喝汽油有这么严重，所以就没把喝汽油当回事，觉得反正是撒谎，以为添点喝汽油的细节可增加谎言的可信度，谁知道是越描越黑，欲盖弥彰。而许多老百姓也不知道这一点，但是今天看了这个小孩误饮汽油身亡的报道，在活生生的案例面前，人们知道了喝汽油的严重后果，对比之下也就更加清楚看到了中央电视台的造假报道。根据医学资料，口服汽油每公斤体重 7.5 克即致人死亡，刘喝下半瓶大雪碧瓶的汽油竟没有一点中毒症状，这分明是骗人。在天安门假自焚案中，还有诸如小女孩刘思颖在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后3天就可以声音嘹亮的唱歌，王劲东的头脸部分多处3度烧伤，但是最容易着火的头发却完好无损等等，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同学们可要擦亮眼睛，不要再被中共的宣传迷惑了。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